山啊，只有一个妈妈，所以呢，这个又没有洗衣机，又没有冰箱啊，就是衣服就要拿到河边去洗的。妈妈要去河边洗衣服，谁来带孩子呢？当然就是大家这个带的学长带学弟一样的，哥哥带弟弟带妹妹这样的。那我家里很穷啊，真的是很穷，那么这个没办法去上幼稚园，所以就在家里面带弟弟妹妹。那你没想到这个是成为我今天和孩子相处的一个本钱，我能够进入他们的世界里面，能够和他们同理心啊。虽然时代在变啊，但是我也和他们在一起学，所以进入孩子的世界，安排时间，就是怎么说投其所好了。这个意思并不是溺爱孩子，因为你还有你的优先秩序，你还有你的原则和价值标准，所以你并不会宠坏他们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进入他们的世界，你和他们是隔开的，这就代沟就产生了。最后他们去找谁呢？找他们的同班同学啊，同班同学可能给他们看色情漫画啦、色情书啦，可能给他们吸毒品啦，这些你都不知道，因为他在他们的世界里面，你和他在两个不同的世界，所以你一定要进入他的世界里面。小时候我两个儿子啊，他们常常找我玩，我说好，我找你们玩。玩什么呢？他说玩德州野牛。好，我说玩德州野牛，在弹簧床上面，他们骑在我的身上啊，我就把他们摔下去哦，他们很高兴，爬起来再骑啊。还有我们家那弹簧床很坚固啊，15年了，现在还完好如初啊。可是呢，后来他们到3、4年级了，他说爹地，我们在玩德州野牛吧。他们都是他们小时候很好的回忆这样的。我说不行啊，你们这都是20-30公斤了。而且我说我也老了。他说哦，你是德州老牛。是啊，我说德州老牛不能再玩牛的游戏，我们玩马的游戏好了。所以我们就开始骑脚踏车这样。所以我们家里4个人有4部变速脚踏车这样的。有些事人家是个。什么赠送的这样的啊，他们很喜欢露营，可是又怕露营。为什么？外面太暗啊，又常常这个怕治安不好啊，又怕野兽等等毒蛇这样的啊。可是他们一直在跟我说，爹地要不要去露营，出去露营这样。后来就狠下心来买了一个露营帐篷啊，买了帐篷带回家去了啊。他们很高兴，可是没想到出去的时候，他们考虑到安全的问题这样，所以他们始终不能，我们始终不能够成行。哎，最后有一天说好，我说你既然那么喜欢露营又怕危险，这样好了，我们在客厅露营，不很好玩。对他们讲，他们永远都是他们的记忆哈。我们当然有我们的体力了哈，我们不容易和孩子好像相比。我打躲避球都打出我的大儿子了，我没法接他的球，那就在国小6年级的时候，真的是没有办法，我的手臂受伤到现在还在酸痛，是不能够这样。但是我们可以再创意跟他商量，玩其他的游戏。一起去钓鱼啊，放风筝，其他等等的，可以进入孩子的世界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，你现在最大的焦点是什么？我跟孩子玩，跟孩子玩也可以锻炼自己的体力，也可以和他们一起啊。暑假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一起去游泳，在游泳池里面一起游泳，花费不大，但是能够进入孩子的世界的里面。第三个，赞美还有鼓励，常说我爱你。我们中国人就说爱在心里口难开啊，我给你饭吃，给你钱用，就是我爱你的代表了。其实不然哈，钱爱并不等于金钱，爱并不等于物质，啊，有一个很有名，经商很成功的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商人，他每次到世界各地，他就带一个当地最好的这个玩具、最好的礼物带给他的女儿，可是呢，始终他的女儿就是闷闷不乐，啊，这做妈做爸爸也很难过，就是说为什么我拿礼物给你，你都不喜欢了？他说：“爹地，其实我不是不在乎你的礼物，我在乎的，我要的是你。”不是那些东西。所以我们的赞美，我们的鼓励，我们说我爱你，这是有钱买不到，也不需要花什么钱的。但是今天我们很多尊口难开哈，没有办法说出来这样的。不久前我在高雄曾经讲过这个主题哈。那么一个先生上去回应，他说啊，真的是很不容易，他学了好几年，然后有一天他鼓起勇气跟他太太讲，然后太太我爱你，他太太说卖你给先。他说不要假先的，哎呀，他说哎呦，所以又说回去了，又忍耐了好几年都不敢讲这样的。啊，过了几年，他又鼓起勇气跟他太太讲，他说太太我爱你，好，你真的是 gay， 是真是假？各位，也许你会碰壁啊，但是我觉得我爱你这句话还是值得你说的哈，不管人家觉得你是 gay 先还是真先呢，还是值得你说的，太少说了。第四个，拥抱，肢体的接触。啊，也是在家里面最少的， 现在只能看到这电视连续剧的，啊，影集的，但那些都是非法的，都是畸形的，啊，在家庭里面是最合法的，可是却没有人做。拥抱、亲嘴，这是家里面最需要的。所以各位今天听完以后，有配偶的回去功课作业，第一个抱你的配偶，第二抱你的孩子，不管你的孩子多大，不管他难不难为情，那可能对。我有五个兄弟，六个姐妹哈。那我说了，我们因为不容易，父母亲分的时间不多了，再加上我小时候又很乖啊，啊，只要姐姐在下面这个唱歌，我就在床上睡着，所以我睡着长大，所以我的头是扁的，从来没有被抱过这样的。所以有时候我太太要抱我的时候，我还会这样挡一下的。她说怎么样，你要打太极拳了、啊？我都不是，我怕痒。其实不是怕痒，而是说我没有那个习惯，下意识的反射动作，她觉得好像很奇怪的样子。到我现在还是这样，我们家里面拥抱的事情已经非常普遍了，已经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了，可是我还是会这样的。可你想，这是很不容易要养成的一个习惯啊。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拥抱我们的子女，不管他是男的是女的，拥抱他。你一抱，天下这个无难事啊，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，迎刃而解，肢体的关系。第六个，给他适度的尊重，接纳他的特点，不比较。孩子有不同的特性，你的姐姐考上北一女了，怎么你那么笨？这样实在是把他打出去了，给他轰出去了，使他的心远离你了。不要比较，你要把他认识到你和你的姐姐是不同的。可能你的姐姐都是100分，你可能都是拿70分或者60分，甚至49分。但是这就是你的特点，虽然我不是很高兴，不是很喜欢，但这就是你的特点，就是49分这样。那有没有其他方式来帮助弥补他，找出原因来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孩子他有安全感，来改进，来进步，或者来纠正。如果我们一味跟他比较，他只好远离你，跟你保持距离，这安全，甚至他跟你撒谎。49分，他改成94分，印章自己盖。找不到自己盖，自己去刻一个，很方便啊，自己盖。老师曾经一单有没有发？没有，老师忘记发了。划不来，划不来。宁可说没有关系，哪怕你考零分，我还是爱你。可能我不太高兴，但是我还是决定要爱你。那我愿意帮助你，看看你有什么困难在哪里。虽然可能他成绩不会进步，至少他不会去走上自杀的路。给予适度的尊重。他们是人，我们也是人，我们需要被尊重，我们的孩子也是需要被尊重。我的父亲，我小时候非常以他为耻的，三餐要喝酒，每次回来我们都需要被挨打、被挨骂这样子。但是我父亲只有一个好处，这也是给我一点平衡。怎么平衡？他在外面的人当中绝对不骂我们，要打带回家打。他说他也很喜欢带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，介绍给他的同事，这样以孩子为荣啊。虽然我们觉得很好像表里不一致哈，但是呢，对我们的伤害没有那么彻底，对我们的伤害也没有那么彻底。知道说，挨打是在家里打，被骂是在家里面骂而已，无所谓。父亲还是在外面不敢骂我们，尊重我们，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一点平衡，不然我真的今天实在是不会站在这里讲话的。爱与接纳要表达。最后我要讲到管教方面，记得管教和处罚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在家庭里面，当孩子有偏差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处罚，我们要管教，让他们知道说我给你的是管教，不是处罚。什么是管教呢？管教是出于爱，处罚是出于恨。管教为的是要纠正，处罚是为了要给你一点颜色看，看我的权威到哪里。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性质。那我们需要有管教，但是不要处罚。那么在管教孩子当中，第一个我们要以身作则，以身作则。在家里面、在教会、在公司当中都是一致的，表里一致。我们有任何一点的虚假，孩子们看得清清楚楚，因为他一天到4小时跟你生活在一起。我们任何一点的这种不够光明正大，他们都知道，或者不一致的地方。有一天，一个孩子跟他的妈妈讲：“他说，妈妈，我们要不要搬到教会去住？”他妈妈说：“哎，奇怪，为什么要搬到教会住？你是不是喜欢属灵的事情？太好了，这么可恶，不让我们经常去上教会就可以了。” 他说不是妈妈，我看到你在教会里面哇，那么喜乐啊，那么对人有爱心啊，那么有耐心，和家在家里不太一样哎。如果我们搬到家里面去住，可能会搬到教会去住，可能会更好一点的。孩子知道你在教会，在家里面是不是一样的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或者说我们在和朋友之间的交接交际，和我们和子女之间是不是一样？通常我们会对外人比较客气，比较尊重，比较礼貌。纵然他得罪我们，我们气在心里面不会爆炸。结果回去向谁爆炸？向自己的太太爆炸，向自己的孩子爆炸。结果孩子无缘这个冤枉啊。第二，定游戏规则。我说家里面是一个小公司啊，公司有公司法，一定要管理，要公司管理才能够营业啊，才能够有业绩啊。家庭也是需要有管理啊，不能任其自然啊，一定要有管理。那么所以我们要定家庭的游戏规则是什么，特别跟孩子之间定游戏规则，钱怎么用，时间怎么安排，家里面电动玩具怎么打。我们平常给孩子，我们他们最喜欢打的是电动玩具，什么超级任天堂哈，哦，他们最疯的就是什么快打旋风哈。现在我才学会这个名词，上个礼拜我还讲错，这个教会的一个小弟弟跟我纠正了，我说旋风快打，他说不是，是快打旋风。我这才内行啊！啊，我们原来规定礼拜三下午可以打十分钟，礼拜六下午可以打十分钟，礼拜天下午可以打十分钟。啊，先把功课做好。我说这是责任，打电动呢是消遣。不是我不准你们玩，我要你们玩，但是我要你们培养责任，所以这个优先次序你们先弄清楚。写完功课以后可以十分钟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家里面会有朋友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朋友来他就会说：“弟弟，我今天可不可以 free 5分10分钟？”啊，free， 他说这是额外的哈，这个在规定以外的就是了。啊，那有时候我们朋友在了，就不好意思跟他在那边讨价还价，说：“哎，好，去了去了去了。”就慢慢这个 free 也变成经常性的了。我说每天回来就不就放下书包就打了这样的。所以呢，我看不可收拾了。后来有一天我就找他们两个人来说，我们要重新再定规则，啊，礼拜三十分钟，礼拜六下午十分钟，礼拜天下午十分钟，这样同意吗？他们说同意啊，哥哥就走了。哥哥很精明啊，他知道我的话，他就走了。啊，那个老二比较憨厚，小学四年级。他说：“弟弟，如果我不同意呢？”我说：“你问题问得很好，如果不同意就没得打。”说：“哦，那我同意，同意。”所以他们在打的时候，我就放一个 timer 在那里，自动计时的，到十分钟，那卡西欧那种就嘟嘟嘟嘟嘟就会响的，这样的自动关机。当然有时候我会耗时小会啊，延长1分钟、2分钟，或者把这个命打完，这个再说哈，但是呢，至少那个范围，至少他们知道时间到了，就容易控制，容易管理这样的。定游戏规则啊，还有就是说，夫妻之间发脾气的时候，两个人。可不可以同时发脾气？不可以同时发脾气啊！那如果发脾气的时候，一个人生气的话怎么办？啊，有一对夫妻，他说，如果夫妻发脾气的话，啊，像在军中一样的，一个人在这边擦玻璃，那个人在那边擦玻璃，两个人相望，一直擦玻璃，擦到笑出来为止，这样。第三，要饶恕和请求饶恕，请求原谅。这是在家里面最不容易的，但是在家里面是最容易犯错的地方，最容易伤害的地方。家是爱之窝，但是家也是害之窝，伤害最容易的地方，最容易伤害，对不对？今天老板刮我一顿，我不会对他怎么样，我要保住我的饭碗，我还对他客客气，是是是是，对不对？回到家里面谁对我不起，哇，大吵一架，谁不理谁，谁大家都是平等的，最容易受伤害的地方。所以呢，饶恕和请求原谅是我们在家里面最需要。当我们不愿意饶恕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自己关到监牢里面去，心灵的监牢。那我们如果不会请求原谅的时候，我们就伤害我们最亲近的人，啊，最亲近的人最受伤害，那么他的心就远离你。本来是应该最亲热的、最亲密的人，可是呢，却是最冷淡、最冷漠，所以非常痛苦。啊，家就变成不是你想要回去的地方了，那这是非常的可惜。我大儿子在小的时候，他很喜欢我，所以他很喜欢跟我去上班。那有一天呢，他抓住我的脚，说要跟我一起去上班。 那时候我看我时间快到了，然后就一脚把他踢开了，我说请你找妈咪去啊，我还说没有说请啊，我踢找你的妈咪，啊，结果在脚一踢好，然后他哇大哭一声，跑到楼上去找妈咪去了，我把门砰一声关了，就把他到办公室去了，啊，那天我心里是七上八下的，这个日子很难过，时间很难过。后来回到家里面，下班了回到家里面，看到我儿子坐在沙发椅上，我就去跟他说：“你说我对不起，今天爹地向你发脾气，请你原谅我好吗？”然后他点点头，马上跳起来跑去厨房跟他妈妈讲：“他妈咪，我原谅爹地了。”那我很惊讶，为什么他是跟他妈妈报告一声？哎，吃完饭的时候，他妈妈告诉我，他说：“啊，其实，在你还没回来之前呢，我就问你的儿子，要不要原谅你爸爸？他说不要，我不要原谅我爸爸。”可是没想到，一回到家是我先请求他原谅我，啊，所以他就原谅了，他就很高兴，释放了啊。其实两个都释放，两个都释放了。今天我们在家里面，这个夫妻之间、子女之间的冲突、紧张、尖锐，很多很多累积里面的伤害在里面，没有化解，没有化解，所以有沟呢也不通了，是吧？越来越远。请求饶恕，还有请求原谅。最后一点我要讲提到，就是做一家之主需要幽默感，制造气氛。这也是一般人来讲没有的，可能对基督徒更严肃一点。我在家里面啊，有没有读经祷告啊？这个不敢说点笑话这样子，所以就很紧张啊，很枯燥。家里面大家知道四只眼睛或者八只眼睛盯着电视来看而已，没有那种互相沟通的地方。幽默感是需要的，建立那个气氛啊，这是一家之主需要来安排来设计。如果没有，你可以去多看点这个读者文摘的笑话啦，或者联合报后面当然也是笑话，或者一些小朋友他们喜欢的脑筋急转弯啊，这都可以来，可以制造那个家庭的气氛。也是一个家庭的聚会里面，我们每个家庭要出一道菜，那我太太呢很兴奋的去特别去买了牛小排红烧啊，他烧了一手好的牛小排，这个肉到嘴巴就化掉了，非常香，非常好吃。那么那天刚好礼拜天啊，礼拜天早上他好像有去讲到，我忘记了，所以呢他应该是很累，到中午他就要红烧牛小排，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讲，我说你要不要去休息，我来看这个红烧牛小排，因为你可能很累的。他说不用，他可以看这样的。我说好，他就可以看。我说我就去做我的事情了。那结果后来到出来一半，忽然他从门里面，从小孩子房间里面冲出来，说：“哎，烧焦了！”哇，原来个大事不妙，原来这个牛角白烧焦了。然后他说：“这个烧焦难道你不知道？你没有闻到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闻到，你知道我的鼻子本来就不灵的。”他说：“那你的鼻子是干什么用的？”我说：“我的鼻子是挂好看的。”哇，我的两个儿子在旁边笑得要命。我说：“对啊，有什么好笑？挂好看的。”我说：“我如果把它割掉，是不是很难看？两个洞在旁边。”他说：“对对对，来看。”我们笑。哦，大家说：“他说不管了，你去处理了。”我说：“两件很好处理嘛，两种方式嘛啊、哦。第一个就是不要带去嘛，不要带那道菜去，再去街上买一道就好了，很方便。啊，要不然带去也可以，就把那个没有烧焦的带去就好了。”他说：“不管你去处理。”好，我说：“我来处理。”我就拿个盘子，这把高丽菜切得细细的铺在下面，然后呢，把那些没有烧焦的牛小排排得很整齐，排好，用保丽龙，用那个保鲜膜包起来，带到家庭里面去。带到家庭里面，我跟他们宣布，我说我们今天的一道菜是炭烧牛小排。哦，他们说真的真的有炭烧的味道，你们怎么做的、啊？我说这个是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是吧？结果一扫而光这样的。哦，我他说觉得他们真的都吃掉，他们不嫌那个烧焦味。我说不会，他们是炭烧牛排。后来。其实前天啊，前天我回到家里面又闻到有那种炭烧的味道了。结果我的儿子在喝绿豆汤，他说：“妈咪，这绿豆汤有烧焦的味道。”哎，妈妈说：“不是，这是炭烧绿豆汤。”这是炭烧绿豆汤，那锅子今天还早上还在锅子上，还没有。他问我刷了没有，我说还没有刷，多泡点水，它就可以刷了，刮掉那个烧焦的地方。这个就免去一场世界大战了，幽默气氛。那我们需要培养这个气氛，能够带给家里面喜乐。家庭是一个很享受的地方啊，也可以是一个很悲惨的地方，看我们怎么样去经营， 怎么样去扮演这种合适的角色。时间的关系说不完，但是各位可以买在世界上面啊，在世界上面可以去买书来看啊。各位今天去考一个驾驶执照，你都要买去交通规则来读来 K。你要考上医生，你要高考补考，你要买很多的参考书，对不对？今天做一个丈夫，做一个妻子，做一个父亲，居然我们家里面一本参考书都没有，这是一辈子要投资的事情，值得我们花钱去买这些书来看。讲到父亲啊，市面上的父亲的书确实是很少，不过你今天能够介绍几本给各位做参考。这本叫《危机与协谈》，这是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啊，今天也带来讲到怎样对孩童青少年这个危机的处理。那当然这个不只是，他也讲到自杀的危机，或者那个 depress 那个啊躁郁症啊或者忧郁的那些危机怎么来面对啊，我们都希望能够去请专家了哈。当然这是很好，但是各位记得最专最专最专的专家就是我们自己呀、啊，我们当事人跟这是孩子们的父母亲是最专的专家，生活在一起，只有我们最容易让他们体会到我们的爱和改变。其他的专家都是用钱去请的，有时候就是很难做到完全，所以各位可以参考。那么对于爸爸妈妈呢，爸爸的书没有什么，但是其实可以各位看妈妈的书也是可以，人的是一样的，原则是相同。所以我今天带来的是妈妈能做什么，这边讲到是怎么样安排我们的时间，怎么样建立那种归属感，自我的建立很重要，其实做父亲的很重要。为什么有人都父亲往外面跑，他就是怕他孩子嫌他不像同学的爸爸一样，有时候就怕孩子们发现他犯错怎么办，所以呢就干脆不回家，躲在外面加班啊，交际应酬啦、啊。其实我们心目中最怕，我们心里面最怕就是说，有天孩子如果发现我不如别人的时候怎么办，或者我犯错的时候怎么办，所以干脆我们就逃之夭夭了，逃避了。建立自己也是很重要的。这边妈妈能做什么？谈到这方面，那么快乐妈妈行啊，其实应该讲快乐爸爸行也一样哈。啊，这里面提到是，怎样控制愤怒，对完美的这种认识，改变消极的自我对话。那么，如果我们有虐待孩童呢？这种原因在哪里？就是起因于不良的自我形象，真实自我评价的根源。那么怎样除去愤怒，怎样不让压力成为痛苦，有效的管教孩子。好，虽然是为妈妈写的快乐妈妈行，即使做父亲也应该看啊，原则是一样的，最好两个人一起看，大家互相交换意见，最能够一致。掌管舌头，怎样让我们的这种舌头成为啊造就别人，建造我们的子女配偶的一个工具啊。舌头会杀人不见血的啊。这边有两本，另外是最大的功课，一个是弟兄版，一个是姐妹版啊。这是一些啊人他们在一生里面最大的功课写下来短篇的啊。姐妹部分有一部分是啊布希的太太也有写，美国总统 Barbara 啊也有写其中的一篇。那么各位等一下在外面啊可以参考。刚才我提到最重要的，我们要建立和神的关系，心中有爱，爱不来口难开，爱要从哪里来？圣经说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怎样得到那种超然的能力来认识自我，来接纳自我，来流露出那种无条件的爱，和上帝建立关系是第一要紧的第一步。那也许你要讲说我怎么样来建立个人和神的关系呢？就是透过祷告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。耶稣在他复活以后，他说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与神一同坐席就是和神有关系的意思。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就是和神有关系的意思，不是你一天到晚来参加做礼拜就是基督徒了。耶稣在你的里面才是基督徒。那怎样让耶稣在你的里面呢？就是邀请他打开心门。耶稣这样说的，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怎么样来打开心门呢？你可以借着祷告来打开心门，因为这是凭信心的，不是去医院开心手术哈。邀请基督进到心里面来，这个祷告你可以这样说：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愿意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感谢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管理我的一生，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阿门就是诚心诚意的意思。这个祷告就是一个开门的动作，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示，同时也是建立关系的开始。成为基督徒就是从这里开始。 建立与神的关系是一下子的，认识神是一辈子，好像我们结婚一样的，和举行婚礼是一下子的，但认识配偶是一辈子的啊。刚才那位表演的时候，太太还是觉得不了解他，但了解认识是一辈子的事情。所以我们透过祷告来建立个人和神的关系。那么在结束之前，我要重复这个祷告文，如果你个人愿意邀请基督进到你生命的里面，建立个人和他的关系，你可以一句一句的跟我做这样的祷告，耶稣就根据你的祷告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，开始了你与他的关系，有一个新的人生，经验神的爱，同时能够把神的爱流露出来，活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生命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是不是觉得李长安先生的一些建议蛮实用的呢？俗话说，心动不如行动，所以好不好从今天起给我们的妻子和我们的孩子一些不一样的表现，让他们感觉我们比从前更爱他们，更看重他们，让他们一辈子都说爸爸我爱你。另外，我们更是期盼你已经跟李长安先生一块儿祷告，接受耶稣成为您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用上帝所赐无私和无条件的爱去爱您的家人。最后，我们鼓励您跟送这卷录音带给您的人讲一讲您的感受。当然，我们也欢迎您使用我们的新生命福音电话专线，回答您在家庭生活和信仰上的问题。我们的号码是台北369-0700369-0700。这卷录音带的封面上印有全省各地灵粮堂的电话，欢迎您联络前往参加聚会。愿上帝赐平安与您。
仰望星空，我的心啊，我见赞美他，我的喜乐，我的盼望。寻求那最美的星星，寻求那遥远的梦，仰望星空。